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赞山法语节目，我是主持人费文丽，仍然恭请到赞山精舍住持达义师父为我们在这里讲解佛法的道理。师父您好。
费宏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想请教师父，今天的话题比较有一点点难度，而且在社会上面所发生的一些问题，想请师父帮我们讲解在佛教里面对自杀行为与道德的问题看法，师父是怎么样来看这样子的行为呢？
讲到这个自杀这两个字啊，因为好多人呢都不愿意去听到，特别有一些人忌讳这个听到这个自杀，有的听到自杀以后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啊。我希望呢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啊不要介意这个话题啊，因为觉得现在呢啊这个关于自杀的问题啊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我们一定要面对它，要去了解为什么有的人会想不开要自杀，这样的话呢明白了这个原因还有他这个不好的后果以后啊啊，那么对于一生有这个心念想要自杀的人是很大的帮助。我们不但帮助到这个不要自杀这个人，同时呢也会帮助到他家庭的人，因为有好多的朋友啊他们家里有人自杀，当然对他自己本身就不好，那么周围的太太啊孩子啊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包括呢同事同学啊都非常难过啊，所以我们希望借用今天晚上的这个机会啊跟大家探讨这个话题。首先我们大家要知道这个自杀呢是一种错误的一种选择啊，人生有好多选择啊，那么自杀不是一种最好的选择。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呢会想到自杀呢？他们以为说哦我自杀以后呢啊
就
一了百了，我就不用痛苦了。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个痛苦啊按我们佛教里面讲呢、啊、这个痛苦呢也是一种还债呀，就是我们以前欠着人家的，那这辈子呢我们要来还。比个例子，像我们对我们的太太啊会先生啊会小孩啊会父母啊会其他朋友欠了好多情欠了好多债，那么这辈子呢是注定要来受苦的，要做牛做马要来还他们的债啊，所以呢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痛苦，只要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到最后你就功德圆满，你就苦尽甘来了。所以呢这个自杀呢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你死完以后呢这个债还没还，你还去还债啊，你这一生没有还下一辈子还要还
的。是，所以我记得师父有跟我们在讲轮回的时候，所以在自杀里面来讲，对于轮回是不是你还没有做完，其实自杀我们都觉得说好像在这一世里面我们做了一个了断，其实在轮回里面佛教里面来讲自杀是不是我们还是在循环要完成我们所要完成的事情呢？
是啊，就是佛经里面讲说我们一个人啊死了，不是说死了以后啊，这个像有些人就人死了以后、就这个灯一样一灭永灭，好像什么都没有了，不是的。佛教里面说万般皆不弃啊，无有业随身啊，你死的时候呢虽然呢你这个肉体死了你看不见了，但是呢你第八识还会继续的去轮回，你以前欠人家的你这辈子没有还清，下辈子呢还继续去还啊。所以呢我们死完以后不是一了百了，这个大家要明白。第二呢就是如果你选择这个自杀，按佛法里面来讲呢也是有罪的。为什么呢？因为佛教里面有五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遵守五戒。第一不杀生，第二不偷盗，第三不邪淫，第四不妄语，第五不饮酒。那么你如果说你自杀，虽然你不杀人家，你杀你自己的身体也叫杀生，就犯了这个杀戒。犯了杀戒呢的话呢就要说你将来得受这个不好的果报。所以呢我们父母给我们这个身体，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去行短暂去杀自己的身体，这样呢对 对不起父母，对不起我们周围的人。所以呢，自杀呢也是一种杀生。还有呢，就是自杀呢是一种自私的行为。
我觉得也是的。
啊、是因为你自己觉得好像啊，生活都很痛苦了，那我了结我的生命啊，你没有想到呢，你死了以后呢，还有好多问题存在。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的小孩、你的父母、你兄弟姐妹、周围的人都会觉得很痛苦、很难过。
或者是把所有的事情放给他们去做，所以这是一个好像不是很公平的事情。
对啊，像有的人，你像他自杀以后留下的这个小孩，小孩子很小，还要栽培他们，还要让他们去读书。那么你走了以后，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或者是你家里的父母，或者是其他亲人，就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呢，这个自杀呢，也是一种自私的行为。我们不应该选择这个自杀。所以呢，对这种自杀的人呢，他们呢死的时候啊也是很痛苦啊，有点怨气，有怨气呢，这个怨魂就未消啊，怨魂未消的话呢，你周围的人或者是那种逼着他自杀的这个人都心里不安宁。所以从佛法里面来讲呢，就是说一个人自杀以后呢，这个超度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超度这个自杀的人，我们用佛法来开导他们，给他们的智慧啊，要让他们妄想放下，然后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要再有这个怨气。因为有这个怨气呢，他就有种杀气，有了杀气呢，他就会伤害到另外的众生，他要报复嘛。人虽然肉体上死了，但是呢，他这个第八神识还没有死。
所以在这里面超度来讲哦，师父我有想到一个想法，跟想问师父，在自杀或者是遇害意外的话哦，这两种的超度或者两种的行为是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
自杀呢是你自己想要，哎，我在这个世界上
了断
啊，可能有某种原因我受不了了，我要结束我的生命。要也希望不要再有这么多的压力跟痛苦烦恼，所以选择自杀。那么他这个自杀呢，有时候呢可能比较像有一种抑郁症的，他想不开自杀。有一种就是哦，我欠人家钱，人家老是每天来追债，我想不开自杀了。那么他是自己愿意离开这个世界上。那么你刚才讲到说那种被人家杀了这个遇害的，他没有心理准备，他措手不及啊，那么心里面他就有这种怨恨。所以呢，不管这两种情况是怎么样呢，就不管是自杀也好，被人杀也好呢，他有一种怨气，
是他的根本都是一个怨气，
怨气
所产生。
是，所以呢，通过这个佛教的佛法僧三宝的力量，用智慧来开导他们，不要像我们给他送《金刚经》啊、《心经》啊、《地藏经》啊、《阿弥陀经》啊，这都是开智慧的经典，让他们这种开智慧。解他的这个结，去除这个烦恼啊，他就明白到我们刚才所讲的是一切都是阴阳和合的嘛。
是
啊，他对你好也是阴阳和合的，他对你不好也是阴阳和合的。既然是诸法阴阳生，诸法阴阳灭，都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实相，你不要去执着他，因为他今天害你，可能换一个时间一个空间他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他害你逼你有他的因缘，所以你把世间所有东西呢看开了，看明白了，你看破你就放下了，放下了你就自在了，那么你就会去投胎。因为有的人呢，自杀的还是被杀的，他这个怨魂未消啊，他不想去投胎，因为他想要去
报复，
造报复，这是对啊，对人世间人是很不好的啊。像有一种地方，哎，这个地方老是出车祸。或者是这个河里面呢，每三年都有一个人，一个替死鬼，
对
啊，他应该拿一个人来替他，那他才去超度啊。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要出家人虔诚的来超度他们，用佛法僧三宝的力量做这个加持力，来给他诵经啊、拜忏啊、放生啊，以此这个功德来回向给他们，那么希望他们看破。放下自在，然后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去。
是，所以超度对自杀或者是有遇害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
是是，还有除了就是我们就是有时候呢想不开自杀，还有另外一种自杀是什么，这是比较特别的情况，比如说呢有一种忠诚，他为了国家他自杀，那么有一种女孩子为了保持她的这个贞洁的情操她自杀，那么这是另外一种。
是
啊，这是跟普通的这种自杀是不一样
的。其实我们最知道看到这个忠臣殉国自杀是日本人
啊，
常常我们看在电视里面或者在书里面常常看到，如果说有任何的状况的话，你要看到他们切腹了，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放在你的嘴里，像以前我知道情报员也是，如果为国家有任何的情报或者是你被抓了，你就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忠臣，所以这样子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当然这个呢他是牺牲这个小我去完成一个大我嘛，他觉得呢我宁可自己一个人啊牺牲了生命，但是我救了一个国家，救了我这个整个民族，那么这样的话按因果来讲呢，他自己杀自己呢有他个人的这个因果，那么他救了这么多人，救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那么他的功德呢比这个杀自己的啊，要多很多，
这就是大悲心
了啊，大悲心。所以呢，你刚才讲到这个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我想起呢，在佛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位菩萨啊，一个修行人，他去坐船，发现呢这个船里面有500个人，500个商人，然后有5个人是一个海盗，他想办法要在半夜三更呢，今天晚上的半夜三更呢，想要去偷他们这种商人的东西，还有谋杀他们。那么这个修行人呢，这个时候心里面在想，我如果说呢不杀这5个人，那么可能就500个人呢就没有命了，那么我杀这5个人呢，那么我不是杀生呢，那我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啊？哦，他后来他想明白了，他说我们行菩萨道的话呢，就是卸了这个小我，要去成就一个大我。我现在呢杀了5个人，虽然我这个有罪，但是我救了这500个人，我的功德功大，到最后呢就决定把这个5个坏人杀了，然后救了这500个人啊。所以呢他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人。所以这个佛教里面这个因果分得很清楚。
是，这也是我们读书读的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道理。
对对对，所以说非常难得的。 那么你刚才讲到呢，说这个啊自杀啊，那么这个自杀现在是很严重的，现在全世界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这个物质越来越丰富，那么自杀人呢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啊，这个第一呢就是这个压力大啊，有的压力太大，那么就会有一种忧郁症啊。有的呢这个压力太大呢，他受不了啊，他就想到说我在这个世界上。啊，太没有意思了啊，每天都是要面临这么多事情啊。还有呢啊，在前不久啊，我听他们讲说，那个有一种学生啊，这个留学生呢到这个北美来留学，那么因为英文呢不是他的母语嘛，
对
啊，那么父母呢就逼着他要读名校，还要考试考得好啊，他觉得这样才有面子。
是，现在小孩子的升学压力哦，非常非常的大。
是啊，那么作为小孩来讲呢，他们有的人呢不是那种读书的料啊，那么语言又不是他第一种语言，那父母这样的呀，这个压他，还有周围的人这样看他们，他们有时候呢是受不了呢，考试考不好， 回到家里呢，父母又责怪他们啊，朋友那个同学又看不起他们，有的人想不开就自杀了啊。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应该要有智慧，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啊，这个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这是好的一个心愿。但是呢，我们要看我们的孩子，要量力而行。他是一个读书的，我们送他好好去读书。他是一个做从商的，我们要从商方面的，我们要按照他的这个能力啊，来给他的安排啊。你不要希望所有的人都要读好书，这个是不现实的。那么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压力，到最后呢，他想不开死了，那么就会后悔。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这个想法，就是行行出状元，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医生或者是律师。
对对对，所以我做父母呢，对这方面特别要注意。我们要常常启发小孩，我们不要给他们压力啊，还要不要去恐吓他们，不要说哦，你是读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你的。你虽然说简单的讲这句话，但是在小孩子那个童心里面，听到这句话以后呢，他就有压力了。说我说读书读不好，我父母肯定不要你的啊！现在这对小孩呢很不好。还有多种自杀是什么呢？就是在情感方面啊，这种感情方面啊，有时候谈恋爱呀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个情感啊，想不开啊，他就自杀啊。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要多看看佛经啊，多了解到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缘分。因为佛教里面讲，就是说啊，两个人从不认识到认识，到谈恋爱，或者是结婚成立家庭，其实都是有一种定数啊，就是看你前世无量世，你们两个人欠的这个情欠多少？有的人是欠你一年，有的人是欠你三年，有的人是欠你十年，有的人欠你一辈子。
是
啊，那么。如果说他只欠你三年的话呢，三年以后呢，他跟你无缘了，没有缘了，没有缘的话呢，就跟你拜拜了啊。那么你也明白这个佛法的道理，说哦，他只欠了三年，你要求他要给你一辈子，那是不可能的。
对
啊，所以我记得以前呢，我看了一个这个佛经里面故事，说有一对夫妻结婚以后没有，本来很恩爱的，三年以后呢，哎，这个女的就认识了另外一个男的啊，就跟他选择就是结婚了。然后呢，第一个男的就很生气啊，就心里面非常的难过。那么有一次呢，就遇到一位高僧大德啊，高僧大师很慈悲啊，就跟他了解这情况。然后他就跟他讲，他就说，你知道吗，在前世呢，这个女孩子呢，她死在沙滩上，那么有一个人呢看经过他那个地方，他不理他就走了，跟他说没有缘分。第二个人呢，看他死在那边呢，他就用这个树叶遮他的身体，
把他盖起来。
盖起来。
嗯、
第三个呢，看到这女孩子呢死得很可怜了，他就挖一个坑把他埋起来。他说呢，这个女孩子呢在生活当中认识了好多人，啊，这是擦肩而过，他对他没有感觉。那么他为什么他爱上你？跟你结婚了好几年，因为呢，在他死的时候呢，你把用树叶呢把他身体把他挡起来了。
嗯
啊，那么第二个男人他真正爱他的是谁啊？就是他把他挖一个坑，把他埋下来，这个才是终生要报恩的人。
其实在报恩，其实我们在一般不知道的时候呢，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传奇哈、
啊、
奇遇，其实真正都是有因有果。
对，
所以我们如果了解了这样的情况的话，或者是了解这样子的道理啊，这个之前的或者是前世的话，我们就不会以此有怨气，也不会这样子来殉情。
是因为在佛法里面讲说，凡事都有前因后果，所有一切的偶然都是来自必然。为什么来自必然？就有一个因果的道理在里面。我们只是凡夫，我们只看到现象，哎，我为什么突然之间发现这个发生这个事情，哎，为什么突然之间他那个人会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像佛菩萨有这个智慧，有这个天眼通，有这个慧眼，他看的这个世间的人呢，跟我们仿佛看的是不一样的。
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一般的年轻人也好，或者是在 感情上面来讲，都大家都是有一个很纠结的一个心情，所以在这个纠结的心情就导致于有很多的问题发生。所以在情感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又应该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轮回啦，或者是因果啊，让我们了解深层的一个道理的话，我们真正才能够把内心里面的一些事情去把它放下来。
对，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特别注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个人呢，这什么东西啊，都要有一个度啊。比如像我们倒茶哈，我是在每天都在泡这个功夫茶哈，
是
我们倒茶的时候，我们不倒到满了，是倒到7分到8分，你不能把这个茶杯的倒得满满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吃饭，从这个健康的角度来说呢，你不能吃100%的吃饱，你吃到70%-80%就可以了，
七分饱
那是最好的。那么爱情也是这样，你不要全心全意是爱一个人，你全心全意爱一个人呢，在100个人呢，有其中有一个啊，他可能呢就不爱你了，那你这个时候你就承受不了了。所以呢，我们爱一个人的话呢，我们要爱，但是呢你要知进知退，你要留30%。
在现代的情感里面来讲，都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妻是夫妻，所以大家要懂得怎么样要放下这个情感。
因为呢，现在社会太复杂了，现在跟古代是不一样。因为古代呢，女性呢在家里做家务、看孩子、照顾先生，那么先生在外面赚钱为这个家庭。现在人呢，男孩子有工作，女孩子有工作，现在经济独立，价值观也独立，个性也独立了，所以像夫妻两个，你说白头偕老的不容易啊。现在大家反正每个人都有价值观，每个人经济都独立，每个人都有想法，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为什么要听我的。所以现在的夫妻呢，就是大家能够凑合凑合，能够过日子就可以了，不要要求太高，你要求太高到最后你自己很痛苦。
其实我们现在在沟通上面，或者是人与人相处上面，我们都站在自己的一个角度做事，其实我们是应该要用智慧换一个角度来看事。
对，因为同样遇到一件事情，但是每个人看法不一样，但你不能要求所有人跟你的看法是一样的，这是不可能的。还有你刚才讲的这个自杀呢，有的人呢是因为这个财务，因财我自杀，想不开了，我有好多钱，突然之间被人家骗了啊，或者被人家偷了，或者被人家抢了，想不开，这个自杀也是有。但是大家知道，这个钱是身外之物啊，生没办法带来，死也带不走。这个钱本身就在社会流动的，今天是你的，明天是他的，后天是我的。这个钱的话呢，失去的话呢，可以要回来，可以赚回来。所以呢，虽然说我们突然之间一夜之间我们的好多财被人家抢了，被人家偷了，被人家骗了，或者股票跌下来了，也不至于说一定要去死。因为这个钱是身外之物，我们本来以前没有钱，现在为什么有钱，因为我们赚到了。那么今天你有钱了，明天可能钱就丧失掉了，你今天不是被人家偷了，可能呢就破财。用在另外一方面，要这样想，想通了你就把这个钱呢就看淡了，看淡了就不会那么执着，不会觉得那么难过啊。还有另外一种想要自杀是什么，就是好多病得非常痛苦，他就觉得生不如死啊。像这种情况也是很多。那么作为一个学佛的人呢，我们要常常在讲，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就是一种考验，就是一种修行。所以我们心里面身体是要病的，心里面不要病。
所以师父，如果在重病的时候，意念是不是很重要的？
对，你在生病的时候呢，你要有一种寄托。所以为什么这个宗教信仰对每一个人来讲都非常重要？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你没有宗教信仰，你就会觉得很空虚，很害怕，不知道死人又会到哪里去。那么你有宗教信仰，知道我死人以后，我到天国去啊，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我到哪里去啊，有一种信仰，那么他心里面就不会那么紧张。还有另外一种呢是什么，就是他那家里很穷啊，好像什么都不如人家，大家都是同样父母生的，为什么兄弟姐妹，其他兄弟姐妹为什么比我那么好，我为什么那么倒霉。那么同样的一个学校出来的，为什么他们找到工作我找不到工作，人家爱情很顺利，为什么 不顺利啊。所以在生活当中很穷苦， 他有时候就觉得好像低人一等啊，自暴自弃去自杀也有。但是呢，这个呢，从浮华的道理来讲呢，一个人这个工作顺不顺利，事业有成就没有成就，或者是你的物质生活怎么样，这都是跟前世因果有关系啊。我常常不是讲吗，佛经里面讲说，一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一知未来果，现在做者是啊。我们现前所拥有的一切东西呢，都是因为多生多世积下的因，现在得到的这个果。这个因可能是3年前、10年前、5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我们现在是一个果，肯定是有一个因，然后现在得到这个果。那么你要知道你未来你是什么呢，你要看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你现在呢 你很勤苦的去做事业，去工作，去读书，去做上市，你将来肯定是得到好多果报。所以呢，我们不管我们生活遇到什么样，再穷苦，我们也不应该选择自杀，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命运。佛教里面说，命运怎么样改变，命之我力，命呢就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讲法呢？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既然活一天，我们就要好好学习工作，要有理想，要做一番事业，要多做一种善事。那么这样对自己，对你的父母，对先生太太，你孩子周围的朋友都是有好处的呀。所以我们一个人就是，我们佛教里面 有一句话说，当一天和尚敲
一
天
钟。
有的人呢就把这句话理解错了，好像觉得很消极的，其实这句话呢是非常有哲理的。就是你既然当了和尚，你就要敲钟，你既然人活着，那你就要做事情，要为社会为大众要做一番事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就再穷，人穷志不穷，我们要有这个志气。所以我们不应该去选择这个自杀。还有呢，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有时候遇到一种天灾啊，人祸啊，他受不了，突然一夜之间我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啊，房子都要倒塌了，我的亲人呢死掉了，这一片废墟，家破人亡，这时候他受不了，他就觉得他们死了，我也要跟他们走了。其实呢，像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更加应该要振作起来，要更加深深体悟到这个世间无常，这种生离死别的这种痛苦啊，更应该要站起来，要好好的做人，应该要珍惜生命，要关心周围的人，把这种逆境作为一种力量。我们佛教里面这就叫逆增上缘，所以呢，也不应该选择去自杀。我们应该借用这个机会，要让我们更加坚定，更加勇敢，更加要懂得去珍惜生命，去爱护周围的人。还有另外一种自杀是怎么，就是忧郁症，就是各种压力，到最后呢，什么东西害怕，然后很孤单，很寂寞，很无聊，到最后他受不了的话呢，就是自杀。那么像这样忧郁症的话呢，需要慢慢去调啊，需要有这个医生来跟他调。那么医生这里包括两种，一种是这心理医生，还有就是我这个
借由医生的药物，
药物治疗，还有心理医生，这个是非常重要。
是，其实我觉得在忧郁症里面来讲，最没有中心思想，所以他比较容易得到忧郁症。信仰上面来讲，最能够帮助的就是忧郁症的人。
对，我也看到好多那个本来他得了忧郁症，那么通过这个佛教信仰啊，他们拜佛啊，念佛啊，诵经啊，那么一起参加法会啊，共修啊，哎，慢慢他就走出来了。因为这种忧郁症的人，就是他心里面呢自暴自弃，还然后呢做什么东西都很胆小，很害怕，担心做错，然后呢他也担心周围的人看他不起。但是呢，如果说你有这个宗教信仰，让他有这个信念，他慢慢就从这个阴影里面走出来。所以呢，这种忧郁症的人呢，需要我们周边的人要去关怀他，要给他信心，给他力量，慢慢的帮助他们。
所以在自杀里面有几个原因，师父为我们解释，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面，我们必须要有意念去珍惜我们的人生，才会有价值。
对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这个自杀啊？这个是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我们都知道说，哦，好多人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心病， 想要自杀，那也知道刚才也讲到好多的原因，有的压力啊，或者情感的问题啊，财务问题啊，或者是多病啊，穷苦啊，忧郁症啊，灾难啊，那我们怎么样来阻止这种情况，不要让他们去自杀。那么最重要一点是，就是我们作为家庭的成员，再包括我们周围的朋友，我们应该要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压力啊，应该要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鼓励他们，疏解他们的压力，这是非常重要的。
Yeah.
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想要自杀的人呢，他自己呢要能够开解自己，要想得通，要明白这个世界的道理。所以我为什么跟你常常跟你讲说，我们佛教有一部经啊，叫开智慧的经，就是金刚经。对，金刚经里面呢，就是讲了好多道理呢，让你明白这个世间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你能够用这个有这个智慧来观照世间是无常变化，当体即空，那你就是一个大智慧的人。那你就能够用出世间的这个思想来做入世间的事业，就能够得到一种超然于物外，得到一种解脱，不会太日式，不会沉热在这个世间里面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智慧呢？就要有这个宗教信仰。所以呢，这种想要自杀的人都是想不开。所以我们通过佛教或者是其他宗教的这个力量，让他从阴暗里面走出来。因为所有宗教都是讲了好多人生的哲理，他会怎么样开解你自己，还有对宇宙人生给你一个很好一个解释。那么 你明白了以后呢，你就会觉得哦，原来世间是这样的。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没有结路，任何事情呢都是可以解决的、啊、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去克服的。
其实在人生里面、哦啊、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好像遇到任何的挫折或逆境的时候、哦、是最苦的。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些天灾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的话，我们才知道、哦、要珍惜现在所有的。
是，所以一个人我们佛教里面讲说知恩报恩、啊、我们要常常讲，要常常这样想、啊、就是说我们向前所得到的一切是来自于不易，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不要老是总觉得哦，我现在不如人家啊，人家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每天都在追求那种不实在的东西，追求一种不实在的东西，这就妄想，妄想执着。你一个人有妄想执着的话，把心里面的智慧就把它盖覆住了。所以我们常常要明白的，我们现有一切呢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知恩，要报恩，还有呢诸足常乐。你诸足了，你就自然我就快乐了。如果说你贪得无厌，那你再多你也觉得比不上人家啊。有的人没有钱，就是哦，我现在如果说有五十万啊，那就好了。有了五十万，你就想要一百万；有一百万呢，想一千万；有一千万呢，你想要一亿。啊，你再怎么样跟他比，你比不上人家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就是独立的人，就是我不要去跟人家攀比啊。像有的人呢，没结婚一定要结婚，结婚以后呢，看到人家生孩子，你要生孩子啊，看到生了孩子，哎，看到一个孩子生两个孩子，所以他老是这样的攀比啊，那么他永远没办法得到幸福。如果说有智慧，你当下想明白了，你就在福中。所以我们现在现代人是往往是啊，每个人福中不知福啊，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值得探讨要去了解的一个课题、啊、我们当下想一想，你想一想，在这个人类文明历史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时代是最幸福最快乐的，
最富裕的，
最富裕的。真的，我们现在你看五十年前一百年前，从亚洲到北美这边要坐船，这要坐一个月以上，到了北美，我们亚洲人到北美 来以后，是生是死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现在你看坐飞机过来十几个小时到了，还有我们可以有电话，还有 email， 还有短信微信，现在的不管是哪一方面呢，都是很幸福很快乐，交通也很便利，那么住的房子的都是也很舒服，各方面呢在有史以来真的是最好的。
是以前的世界叫大世界。
对对对，所以呢要诸足常乐，这每一个人要知道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幸福当中，不要忘记了。
感恩师父为我们讲解了自杀的道理，在消极的念头，在逆境的时候我们要积极，最重要每个人一定要有智慧开解自己，对于家庭成员朋友要给予劝导鼓励及勇气，最大的帮助要有宗教的信仰，唯有在宗教信仰中才能得到大智慧和希望。
谢谢文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感谢师父，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湛山精舍通告，湛山精舍主办周日佛学班，恭请答义师父 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时间12月1日上午10点半至11点45，地点湛山精舍五官堂。湛山精舍主办八关斋戒共修法会，时间12月7日上午9点半至晚上8点，地点湛山精舍观音殿，地址7254 Bayview Avenue 加 Steel Avenue。电话905-886-1522 extension 234。湛山精舍主办周日佛学班，恭请答疑师父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时间12月1日上午10点半至11点45，地点湛山精舍五官堂，电话905-886-1522 extension 234。
Yeah.